你好，欢迎收听《雨幕观后感》，我是雨幕。今天来分享的是电影看片心得啊，追寻田园诗般的生活，又何尝不是一种围城？我梦见野兽们。是的，野兽们相安无事却有事，但求无声胜有声。横批就野兽们。和以前一样，现在聊一下这部片在演什么。这是一部西班牙剧情片，加利西亚丘陵区某一农村，村民聚在小酒馆打牌聊天，有两个中年男人是兄弟，哥哥牛脾气，弟弟脑损伤，锁定一个胖男人安东，从法国移民来的，找他聊敏感历史，开地图炮。安东觉得这世界上什么人都有啊，连续骚扰之后才明白那两兄弟的怨怼有关风力发电。安东反对新建等于挡人财路，然而想明白了不代表妥协啊，言语骚扰因此转变为性命威胁。中年兄弟俩不惜任何代价也要让那张反对票永远消失。从那天开始，安东的妻子欧佳一个人种菜，一个人吃饭，先生凭空蒸发，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他是有去警局报案，迟迟没有答案。欧佳的女儿从法国来探望她，不忍心妈妈继续过那种田园式的现代嬉皮的，爸爸都人间蒸发了还在过的那种孤单生活。母女俩吵架吵很凶啊，欧佳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只知道每天按时牵着狼狗去那片树林。 Asbestas 2022年的西班牙电影 The Bucked A Contagion de Films联合发行的，一个是法国的相当大的电影集团，已经不是公司了，那另外是西班牙的电影公司，两家联合发行的。2023年在西班牙戈雅奖男主角、男配角以及最佳影片，对这片非常的风光，横扫西班牙戈雅奖。戈雅奖就是西班牙最大的电影怎么讲比赛吗？你懂的。Rodrigo Sorogoyen 导演并且参与编剧工作， Marina Foss、 Denis Menochet、 Luis Saella、 Diego Anido、 Marie Colombe 几位主演，我看一下，1,2,3,4,5, 对，没错，五位主演。这部分呢，听众朋友就包含一下，我法文不太行了，西班牙文更惨了。我本来是有想过把这个法国演员，因为这片的两个国家合作的，所以有法国演员有西班牙演员，我想把法国演员的写在一起，西班牙演员写在一起，可是依照戏份比例来说，他没有办法那样按照两个国家来区分，还是用最戏份最重的写到戏份最轻的，所以一下法文一下西班牙，一下法文一下西班牙文，多多包涵。好的，故事有关真实事件重新创作。那在电影最后啊，特别致敬当事人的遗孀。我觉得导演的想法、演员的表现在这部片啊，胜过剧情。他在讲一个看不见的东西，是剧情片，有理性悬疑但偏重感性的剧情片。在这部片有出现了邻居吵架、养狗、裸体、片名有动物、被排挤、重要人物死亡、亲子关系，有这样的东西，我个人觉得蛮有意思的。电影资讯： Asbestas、 野兽们、兽山记、那些野兽、 The Beast， 都是指同一部片。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阶段，一如往常的写下一些随笔哦。雨幕观后感嘛，看完这部片后想到这些东西带给我什么样的感触。一开始照旧小额抖内小额大心，在我网站上有抖内按钮，如果你觉得我做的东西还可以啊，欢迎支持与鼓励，谢谢你。 好的 Asbestos 这部西班牙电影呢，在我眼里分成上下两段，一卵双生，一卵双生啊，有点像又不会太像。安东与欧加这对夫妻是故事主角，上半段重点是安东被一种看不见的东西纠缠，然后这样下去的不是办法，而选择谈判，是严肃的面对面的，时间在电影来说还蛮长的一段对话，最后呢走向极端，上半段结束了。下半段则是欧加有另一种无形的东西，不算纠缠但持续影响着他，下半段也有出现很重要的对话场景，最后走向呢，我个人觉得是走向圆满，整部片结束。这个上下两段是我看完之后的心得，不是指电影里面真的分成上下两段，中间来个 intermission 然后去洗，像坐游览车一样啊，上车睡觉，下车尿尿，不是那意思哦。上下两段是我看完之后觉得这片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欣赏，所以现在就来聊聊我究竟看到了什么。上半段是安团安东啊，上半段就在讲邻居吵架，西班牙加利西亚丘陵的新鲜空气都没了，安东啊几乎天天都要提防邻居那边搞破坏，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的纠缠他不得安宁，但我不会说那叫威胁，因为传说中的不得安宁是以威胁、恐惧、诈欺加上七星海棠混合而成。中文的意思就是很复杂，它没有威胁这么单纯，它是复杂的无形的纠缠哦。这种无形纠缠，虽然电影在讲邻居吵架，但是我相信同样的无形纠缠也会出现在团体生活里，例如当兵或两班制这种工时较长的工作环境，也会出现相同的无形纠缠，看不到而身心俱疲，被孤立、被边缘化，分分钟就觉得到底有完没完啊。就我看见的，要说梦见的也行啊。安东的处理方式有处女座的个性特征，接下来呢，我就直接把安东这个人物啊当作处女座男人了。首先来看看邻居兄弟俩和安东平时各过各的，有来往也只是普通社交，却开始拉近距离。这两兄弟的不断的找安东讲话啊，这样那样，安东大大的纳闷啊，这是很处女座的反应啊，意味着安东他不会继续加温这个社交关系。那如果对方也停止，处女座是不会去追究呢，为什么你要来靠近我？相反的，对方继续装熟套近乎，安东会先搞清楚那两兄弟到底想要做什么，再决定迎合或回避，这样的顺序非常重要。电影后来的剧情都是吻合的，我觉得有点意思哦，因为剧情有关犯罪，有所谓的反派伤害他人，那么处女座看人的眼光哦，你知道可以说是视力不良，用来看好人是真的不怎么样，用来看坏人啊倒是极其精准的。这真的是这样啊。然而啊，转折一下，处女座不会单凭感觉就定掉谁好人谁坏人，他们需要证明，也就是电影里面演的安东在那边偷拍，他在搜证。说到偷拍搜证这样的行为，懂处女座个性的人是会有感觉的。安东嘴巴上对老婆说拍影片那只是有备无患，说这样的话说归说，其实内心将近 87% 北七趴要去警局报案，是有这样的打算，比例还不小。重点是安东这样个性的男人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到像棺材上的钢钉，在警局办公桌上一锤定音的，这是相当典型的处女座想法。那聊到这里，你知道，我知道，编剧当然也知道，于是呢，剧情出现一块大铁板，不能让它那么顺利嘛。意思是，安东的心快被邻居逼疯了，手上的证据也几乎可以乱断了。结果， 警方说影片不够充分。那你先闯进人家家吵架，那他们只是防卫啊。警方说这话有几分道理啊。我这样说好了，我本身是学摄影出身的，举凡手机、相机什么机都好，有的人看到了会火起来，类似平时咸鱼一条，看到在拍摄就觉得啊 ，it's short time 啊，整个人火起来了。相反的，有的人看到拍摄就很反感，那种压迫可以非常科学的说近乎百万大气压，他们觉得你不要拿枪指着我可以吗？所以啊，看到 camera 每个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然后把车开回来啊，安东报案被警方冷处理。对处女座的个性，对那种不打没有胜算的仗的个性来说，是一记重拳，数到九才勉强爬起来的那种晕眩。于是安东找邻居兄弟当面讲清楚，这于是也很处女座，是一步一步再一步，没有别的办法了，像极了摊牌。我个人觉得导演相当了解处女座啊，难道他本人也是吗？这是一个好问题。安东与邻居兄弟三个人在酒吧里面谈，也就前面聊到的，这样下去不行啊，他们谈判。这谈判或者说摊牌，在安东心里是怎么想的呢？我就说实话了，安东愿意谈这种判比较少是为了和解，比较多的是要亲自听到对方说出来，印证自己想的没错。你们兄弟俩就是啊，夏虫不可语冰，我绝交了也是刚好而已。进一步说，沟通与谈判对处女座个性人来说是有顺序的，沟通是多多益善，谈判则是沟通失败才会做的事。如同前面聊到的一大堆条件都失败了，不得不上谈判桌，这种时候的处女座是带了点心眼。那种心眼就像啊，没指望这种谈判可以谈出什么之前没有的花开富贵了，就谈吧，谈谈吗？啊，如果你知道我是谁的话，我是真的这一段说了很大很大的实话。好了，我是没有把生日写在网站上。当然了，我的看片心得之外，我的个人观感之外，还是要来点看片论片，来点图文相符的东西。安东与邻居兄弟在酒吧谈判，那是一段解释型的情节，又名交代剧情。虽然电影演了大半才出现这个酒吧谈判，可是那段对话会让我们了解到他们的新仇旧恨，如何看待钱财，以及中产嬉皮与穷困农家各自追求不同的生活，那是很重要的一段对话。因此啊，我很感慨加利西亚丘陵的貌似田园诗般的生活，或任何我们想追寻的清净生活，又何尝不是一种围城，在外面的想进，在里面的想逃，只因为人的立场背景不同吗？我倒觉得有关欲望是欲望，要做到虚而不屈啊，有那么容易的话，也没有什么电影好拍的啦。好的，先休息一下，听听音乐再回来。欢迎回来，今天分享的是追寻田园诗般的生活，又何尝不是一种围城，我梦见野兽们。好的，我继续聊 Olga 欧家 下半段在讲老公失踪，只剩老婆独自一人，突然插嘴。这部片的女主角 Marina Foss 饰演 Olga 欧家电影女主角。我在看这部片的时候，前半段觉得老婆的戏份很少啊，怎么比那只叫泰坦的狼狗还少啊？不像 Foss 会接演的剧本啊。原来啊，我错了，我错完了。好久沉在下半瓶。欧家一个人种菜，一个人吃饭，老公凭空蒸发，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他有去警局报案，迟迟没有答案。下雪了，融雪了，欧家还是愿意流动，天天去那片树林。相对于男主角安东，这里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在影响欧家，是孤独，就是孤独。我明白孤独令人感到哀愁，不过我在欧家身上看到他的孤独感是美丽与哀愁。怎么说呢？那概念哦，类似有无相生，难易相成，它是混合在一起的。好，这是我的解读啊。有无相生，难易相成，就是这种混合在一起也好，同时存在也好。所以啊，我说在欧家身上看到他的孤独感，不完全是哀愁，是美丽与哀愁。所以啊，电影看到下半段，我感受到水比较深，东西也比较抽象。那么悲剧之后，欧家的处理方式有水瓶座的个性特征。接下来我就直接把欧家视为水瓶女。欧家这个人物啊，有一种奇特的冷静，非比寻常啊。首先，她相信自己的身家性命是安全的，不会因为老公失踪而受到波及。她非常相信自己是安全的。哇靠，这是哪来的勇气？她跟梁静茹很熟吗？但还没完，欧家选择第一时间报案，没有哭到梨花带雨。我没记错的话，电影几乎没有她哭的画面。到这里，欧家的情绪反应在我心里已经亮了两颗灯，叮叮。还有那个警方搜索遗体，有在处理，但不积极。欧家看到那样，并没有咆哮翻桌，有超商好客，但没有警局女好客。她很冷静，她是不爽的，但没有任何过激反应，选择用她自己的方式搜索那片树林。她的心受伤了，她的人继续工作。在季节市集里面遇到嫌犯，这嫌犯打个引号，还没有定罪吗？在季节市集里遇到了嫌犯，欧家面不改色。如果你有看过这部片，欧家女儿她已经吓到，你知道，类似忘了地球是圆的那种恐怖啊。而欧家还能分神安抚，然后继续完成她的工作。讲第三遍了，欧家真是非常的冷静。你知道的，其实那段买绵羊的戏也有双关或三关了。羊嘛，无辜者恒无辜。还有呢，欠我的啊，迟早要还。这些小地方啊，我看见的或梦见的细节，最直白的说，就是欧家是个当事人，同时也像个局外人。很多人都知道，水瓶座个性的人遇到事情很复杂，就阿宅剪不断理还乱，这样的事情，他们就是能剪能理，有强大的抽离能力。重点是有个前提了，他们必须孤独。想象一下，欧家发现老公安东再也没有回家，他知道不妙了，他生活变得孤独了。这段期间，他在整理自己的情绪，整理自己的思绪。被欺负了吗？确实被欺负了。怎样可以伸张正义啊？报警吗？应该要报警。报仇呢？恐怕没屁用。还会想很多很多，都是电影没有直接拍出来的。而我们看到的欧家已经是整理完的，他理智、坚强、勇敢、冷静，继续在那片树林里搜索。聊到这里啊，其实我也是在分享我写心得的思路、思考顺序。我敢说欧家这人物有水瓶座个性，是一步一步观察来的。不瞒你说，我在写的时候，刚才前面聊到这些细节还不够。我是看到欧家的孤独过程中有那么一段对话，和他女儿 在厨房吵架。看到那一段我才敢写欧嘉这个人物跟水瓶座的个性有点关系。欧嘉的女儿从法国到西班牙来探望她，觉得啊，妈妈也继续待在西班牙真的太危险了，希望妈妈跟她回法国。他们母女俩在厨房一开始吵不起来，女儿的心很着急，像一盒受潮的火柴，点火就灭，点火就灭。为什么？因为欧嘉每次回话都是句点，精准温控，让这个对话的火烧不起来，女儿就急了，像一个情境啊，心很着急，在那点火柴，点火柴，不是真的火柴啊，整个火就是烧不起来。但你也是知道的，说不定有那么1001根可能会点着啊。如果你有看这部片的话，应该猜到我想要说什么了。欧嘉女儿开始讲欧嘉，女儿开始说妈妈的婚姻，觉得啊，老爸安东说东就往东，说搬去西班牙那就搬，骂欧嘉盲从，都已经人走茶凉这种节骨眼，依然执迷不知道在那边值几点，简直丧失了自己。朋友啊，你尽管找个水瓶座亲友，直系旁系姻亲都可以，找他相信的或执着的事情，然后骂他没有自己，可以试试看啊。我想我说到这里就好了。回过头来，我不是来放话的，我是来写心得的。那段吵架的戏很关键啊，我相信有经验的朋友都很清楚啊。水瓶座不想跟你吵，你放核弹也吵不起来。然而，欧嘉和他女儿那段对话可以说是打破水瓶的那种油盐不进的瓶身或金身，金刚不坏之身的被打破了。从欧嘉如何教训女儿就看得出来，那段戏也是解释型情节，让我们这些看电影的人知道欧嘉遇到了值得托付的男人安东，有共同的诗与远方，他们有梦，最重要的是他们有爱。发生那样的悲剧，欧嘉承受孤独是很哀愁没错，同时也有美丽，让他更确定这份爱值得一生悬命至死不渝。最最最直白的说啊，女儿，你能懂是最好，你若不懂，我这个做妈的绝不会讲到你懂为止，只能期待啊，有那么一天你自己能体会。这是那段吵架的戏非常重要的地方，母女那段戏是相当不错。我不知道原型人物，就说这个电影是真实事件重新创作的，我不知道原型人物有没有亲子关系，但不管怎么样，这里确实有刻画了鲜明了欧嘉这个人物的个性，是个特别的女人。电影结尾致敬当事人遗孀，我是很感动的。那么所谓杀夫仇人该如何收拾啊？欧嘉就做他该做的，其余的就相信上天自有安排。你知道，我知道，编剧当然也知道啊，就必须让欧嘉找到那台数位摄影机了，必须的。只要找到了，整件事也就趋向尘埃落定。电影结束了，感慨三千啊。其实我的心得本来打算写另外一方面，个人与团体，电影也有提到那方面，让我看得很感慨。想想，还是写情感好了，相对来说更多感触了。你知道的，电影里的邻居兄弟说哥哥52岁，弟弟43岁，老母73岁，那不是一生一次，而是三生一次的翻身机会啊！像这样的人生数学，我相信苦过的人都懂。那男女主角这边呢，安东在酒吧谈判的时候说他做过一个梦，欧嘉送女儿搭客运的时候期许有那么一天女儿可以遇见爱。《Space Dust》这部西班牙电影有理性的外衣，但终究是一颗感性的心，是可以选择快意恩仇，但更在乎凝神心安。我不知道电影是不是因为这样才横扫西班牙戛纳奖，我只知道啊，我是因为这样才觉得这部片好看。 好的，介绍这边分享到这边，追寻田园诗般的生活，又何尝不是一种围城？我梦见野兽们，还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个人是喜欢看这样类型的电影，可是我从来不觉得这样的电影可以拿大奖，因为它东西比较，我不会讲你知道，有的拿大奖的东西，它的故事题材就很一副拿大奖的样子。对，今年的西班牙戈雅奖最佳影片是这个类型，我没有记错的话，去年的法国凯撒奖也是这样类型的电影拿了最佳影片。该怎么说那最近欧洲开始流行这个东西嘛，这不会是个流行，你知道，就很巧合，非常巧合，有理性的悬疑推理，但是整个故事核心还是偏感性，或者说有犯罪行为，在讲犯罪的故事，可是把故事说得很文艺，就那种感觉。所以我才会说我自己喜欢看没有错，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片可以拿到大奖，可能风水轮流转吧。好，文章就在网站上，欢迎浏览，也欢迎上网搜寻雨幕观后感。那么今天先到这里了，祝你顺心平安，健康平安，谢谢。